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啾啾 Golf。今天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啾，那今天加入我的主持人是啾一哥，啾一哥好。
Hello，就好，你好。
对啊，如果说啊，球友啊，常常在果岭边打太深啊，剃头啊，或者是觉得说自己明明开球开得很好，却是卡在这最后几尺码，没有办法抓鸟或是保 birdie 保 par。那今天这个节目绝对是你的救星啦！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短杆专家。如果你平时有关注一些 social media 社群网络啊，Instagram 啊，你对他的账号一定不陌生。然后他就是一个以数据啊、实战技巧跟教出很多厉害的球员的短杆达人，Show Game King，Show Game King TW 的主理人。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直接帮大家拆解那些 IG 里面讨论度破表的一些短杆的核心问题，从精准的控制啊等等，这样想在果岭周边轻松省下个5杆，那我们今天成为朋友圈里面的短杆之王吗？那我们今天就掌声欢迎今天的 guest 是 Brian 教练好，
嗨，大家好，我是 Brian。
在 Brian 讲之前，我来先帮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 Brian 的小背景。我跟 Brian 其实，在疫情前就认识哦，我们当时还因为他的关系，引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Show Game 的一个系统。然后他是一个波兰的奥运教练，应该是一个波兰的奥运教练。那当时台湾其实对于 Show Game，老实说一定都很在乎，但是我发现并没有非常多人去报名这个课程，但是也很感谢他让我得到了这个课程的一些内容之外，也让我在去美国的路上增加了很多的技术。那在这之后呢，Brian 其实在大大小小从不同层级的选手的这个短杆技术教练之外，他也都是他们的后勤最强的一个教练，所以他带了不少选手去美国圆梦。也带了不少很好的选手在，业余跟职业的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啊！大家可以有兴趣看他的，关于他的介绍的话，可以到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去看。那这几年我自己看着他的一个成长，其实速度非常快，然后他的，专业内容也非常成熟，所以这也是就也遇到他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舞台。好，我们废话不要多说好了，我们现在先好好欢迎一下 Brian Chan、Jogan Kim。
我想要讲，其实 Brian 也是我在那个 Endpoint 的那个，就是同学这样，所以也是很巧啦，也是很巧这样机缘，对对对，
对，这个缘分真的是很奇妙。先认识 Joey，然后再突然间在 Endpoint 又认识 Joe，这个缘分又很奇妙。突然间我们三个又一起录 Podcast。好，我是 Brian，我是来自彰化，然后我其实是从选手开始练习的，只是我比一般的选手还要晚非常多。我从15岁才开始练球，所以基本上没有真正的从小练到大的感觉，是从中段班才开始。好，那我的练球路就是从15岁一路到，我遇到2016那一年。这一段期间都是当业余选手，只是在业余选手这段期间就打得不是很好，打得就成绩都没有非常好，啊，都是在台湾啊，然后在澳洲啊这些地方去比赛。那当了这么久选手之后，我16年才回来台湾，然后选择转教练这样子。那时候转当教练的契机就是我遇到那位波兰的短杆教练，那他现在人也在美国，那他那个时候很看重我，所以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当他的徒弟，而且是免费的，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是有点像天上掉下来礼物这种感觉。好，所以我那时候就答应他，我就好，我要当你的徒弟这样子。就从那一刻开始，因为他教我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以短杆为主轴。推杆为辅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果岭区这个部分就一路钻研到今天这样子，然后在台湾就以自己的定位是把它定位为短杆教练跟果岭区域的这个教练，那一路到现在，那 17年到现在这个中间，我觉得跟老师的交流还是持续保持，然后持续在带选手，也带出了一些还不错的选手，也有一些不错的成绩，也是蛮幸运的。对，然后就大概这样。
不会啊，我觉得其实 Brian 看 Brian 的 IG，我就觉得，哎，就是教了很多很厉害的学生，我觉得真的很棒啊，而且就是他就是深耕的这样子，感觉听 Joey 说是这样，感觉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教练这样子。那而且我其实想说，就是说，其实在我一直也很后悔，就是说，如果说我当初练习的时候是从短杆开始学的话，我就不会练那么久。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可能等一下也可以讨论一下。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些比如说短杆技术的问题跟短杆策略的问题，好了，好吧？那所以呢，就是其实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问 Brian，就是说教练，就是说每次在果岭边呢，球友最痛心的就是原本指望就是一切一推保帕这样子，结果有时候打太深会 chunk，然后会。有时候可能滚2尺，或是就剃头 blade 这样子，或者直接飞回果岭这样子，短杆噩梦到底是怎么会同时发生？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根治呢？
你刚刚讲的那个三大，基本上我把它归类为三大事物：chunk、top 还有 shank。基本上在切杆就一定会出现这三种，那应该没有其他的，所以要么滚地球嘛，拉不打，要么 shank 右斜飞球。所以它的问题最重要的主轴是来自于你的触球就不够好了。触球就是当你的杆子去碰到球的那一刹那，没有碰对位置、角度不对之类的，它就会产生这些不好的球。那以 top 为例，就是接触在球的顶部嘛。那以拉布达为例，就是太早先打到地板，所以才挖了一块土之后打到球。然后以 shank 为例，是打到杆颈，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好好的把球触干净，触球出了问题。那触球出了问题，我们就要回看到动作问题，所以是这样一层一层剥下来的。所以触球我们先定义它有出问题，那我们来看动作。那动作的话，就要看这个打者他的动作的准备啊，跟上杆跟下杆在哪个环节出错。那只要在那个环节我们有找到问题，基本上这个触球不扎实、触球不够好的问题就会很快被根治。所以基本上，我以前，从以前到现在，我的课堂大概在2堂以内，甚至在单堂内，我就可以解决这些触球的问题。因为它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触球不好，代表你动作不够好，哦，代表动作不够好，那也有可能是就一开始的观念没有好，所以基本上我会看动作跟观念这两个，就解决这些问题。
OK，这个给听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feedback 这样子。那所以是触球的部分，我们要进就要又要又要要就要注意到部分这部分。那比如说我们常看那种 PGA 比赛啊，或是 Open 比赛啊，看这些就是有时候啊，我们常看到那种职业球员啊，会我们真的会想要打很多 spin，哦，就是强力倒旋这样子。那球友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好奇，为什么我是因为我不是很 pro 吗？还是我不是我就是没有那个不会打吗？为什么那些在电视上的那个职业球员都可以打出很多很多 spin 的球？那这有什么关键的秘诀吗？这部分？
OK，基本上 spin 要有很多的条件去创造，它才有办法真的长电视上面这样子往回拉的这个效果。它需要很多的条件促成，OK。那除了技术之外，技术上我们先讲技术。技术上你需要干净的先打到它，然后你的用球又要用得非常好，例如说用 Titleist Pro V1 这种比较好的比赛用球，OK。所以这种比赛用球它可以倒旋的旋量才可以比较多、比较高，OK。这是前两个。那再来你的。当地的场地也要够干，要非常的干，不能有湿湿的。OK，场地干它比较容易产生摩擦力，所以摩擦力越高，你球后旋的量就越多。那再来，你球场的 condition，就例如说果岭的软硬度要好， 所以例如说果岭越软，通常球越能够抓住果岭，然后往后拉。OK， 然后再来果岭的草种也有关系，例如说在百慕达草通常比较它的那个反应的样子，往后拉的那个量比较少一点，但像本特，然后它又很软的话，它会拉的非常多，所以它其实是有些条件的。那再来，如果我们以100码内要打出那样子实并来讲的话，第一个你的击球一定要好，然后再来你给予球的角度要大约落在出球大约落在30度之间，你才可以创造出最多的 spin。OK， 这是球的起飞角。然后再来，我们要能够理解是70码到100码这个区间的 spin 量是最多的。所以通常为什么你看选手会打出这么多倒旋的球？通常他们会把他的球摆在70码到100码去进攻果岭，所以他们才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旋量，让球有这样子的反应。70码到30码这个区间，它的后旋量是会很少的，不多，所以它后旋量越少，它的往回拉的效果本身就越低，它有可能单纯只是停在那里而已，或者是稍微咬了一下，但往前滚了一些些，这样子。所以其实要打出 spin， 要先理解它需要哪些条件，然后你需要把它放在哪些特定的距离比较好创造出这些 spin。然后再来，台湾的环境也有差别，台湾的果岭大部分都太硬了，然后你不够软的话，然后草种也有差，所以它不一定会往后拉。它能够刹车的话，在台湾已经算非常好了。
真的，我觉得那个自从我去泰国打以后，我觉得发现这是台湾的问题。那个每个地方都是硬，每个果岭都是硬康康的，是不是？
对啊，
甚至下雨下很多，也很多硬，也很硬。
对啊，我记得我在美国那时候打过一次70码 pitching 弄上去之后，从果岭后面一路拉到前面没有按，就拉了非常扯，大概拉了15码左右。所以在台湾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在台湾可能就只会上去咬了一下，往前 release 大概一码，或者是上去顶多咬住这样子，它真的往回拉的那个幅度真的很少。所以，这个时候就怪环境问题是正确的。
我记得我在这边也想讲一下是，我记得 Brian 都是蛮会教青少年的选手。其实我们当时那个课程的时候，我记得 Brian 带进很多打出不同弹道的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短杆要打出不同弹道，又要打出倒旋很多事情，其实环境确实。球场的场地确实是关键之一吧。但是我想问一下 Brian， 就是为什么你选择让青少年选手更把短杆做得好，而不是让他们把其他的做得非常好？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为了打到美国去训练奖学金啊，需要或者是他想要打得更远啊，或者是更精准，可是你却选择把他们的短杆就是技术雕琢到最好，有什么想法？
意思说为什么会
对特别选这个？而且你在青少年这边，你也
教的也蛮有心得。
我觉得这个渊源要来自于我从小到大，我就不是一个很高的打者，很高的人。我身高就不到170，甚至不到165，所以我的身高比较矮，然后我的距离本身就打得不是很远，所以我以前在打比赛的过程，我真的是很靠我的切杆、推杆在救。所以我的上果岭率基本上只有4成到5成这样子，由于是我的距离不够好。OK， 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切杆跟推杆是能够真的把杆数救下来，或是当天你的长杆真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它是你的最后的救命的稻草，你需要把它练得非常好，你才可以把这场球能够先安然的度过之后再来拼明天。对，所以。尤其是我那时候考那个 TPGA 专业教练的时候，我非常有印象在，第二天的考试 ，PGA 的专业教练要连续两天打70击的杆数。我记得我在最后一天的后面九洞，我基本上没有上任何果岭，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只能再多花一杆，我只能再多打一个 bogey。如果再打第二个 bogey 的话，我那一场就不会过关了。所以我在后面九洞在考试的状态之下。我基本上救了8洞， 我好像只有上一栋而已，就是在那种压力之下，但是我用我的切杆跟我的推杆扛住那个压力，然后把这个考试考过。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觉得切杆它是真的在你状态真的不好，或是你今天可能因为 travel， 因为你吃的东西不好，然后你的长杆状况已经开始走样了，它是一个对于你身体状况、对于你的、对于气候状况、对于环境状况相对影响比较少的东西，但却又很少人真的很重视它。所以也当然因为因缘际会遇到我的老师，所以我后来决定就是往这个方向继续转下去，是这样子的原因综合下来的。
欸，不知道舅你有没有在
觉得
看过那个大学，欸，大学运动员如果今天他是大学的高尔夫专项，其实他们的短切也不见得会特别特别细腻，倒是台湾的选手就有一种像是棒球员一样，其实上次业余的选手在打两德职业赛的时候就发现他的短杆处理的细腻度很高。那 Brian 不只会带青少年，他其实这几年来他都带一些非常，就是他刚刚说他身材不够好的，事实上他当教练的时候是可以带出身材非常优秀的这个现在线上最好的运动员之一，他也带他们做短杆的技术带到冠军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 Brian 在这个部分的琢磨，其实从那一位那个他的老师那个 Matthew Tipper 这个老师带下来的这个专业之外，我觉得他自己也琢磨了很多，包括他刚刚在说的，其实如果球员在移动中其实他是会疲倦，那高尔夫的运动中我认为疲倦对于就是没有好的恢复，其实对于在打要把这个攻果岭的 percentage 提高跟这个 driver 的准度提高，其实他都是相对困难的。我在想他应该是这个观念上正确。那 Brian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球友们分享的，就是你在教，不管是在教一般的球友，还是说你正在教这些正在比赛的球友，你希望他们的短杆是先练还是后练？就是比重应该多少？
我觉得以如果以我们要把那个球员先分级，所以如果我们就先一刀切好了，85以上跟85以下。85以上的球友，我觉得他要花大概 80% 的时间在切杆跟推杆上。所以老虎伍兹的爸爸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他从小到大就先让老虎伍兹从旗杆一路往 T 台这样子去练习，所以一直说他是先在国岭区域长大的，而不是在 T 台上长大的。OK， 所以我觉得从那种很最85杆这样一刀切以上的球友，要先能够在国岭周围先把你的短杆技巧跟你的推杆练得非常好，这样子的话你在降杆速会降得非常快。那在85杆以下的球友，短杆跟推杆的比例就相对会再少一点，那可能会接近到60%，但还是对于我来讲，它还是会比长杆还要多。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因为假设这个选手进入到巡回赛或者进入到每一周都有可能比赛的时候，他的体能的负荷他也需要恢复，他的长杆如果因为今天可能例如说落枕啊，完蛋了，他没办法挥杆了，他也只能靠这个切杆跟推杆来拯救自己的成绩，拯救自己的tour生涯。所以以这样子来看的话，把球友分级越往下，他的比例确实会越少，但是杆数越高的人，他的比例一定是越来越高，甚至到80-90%这么多的时间，才可以对于大家的成绩是有帮助的。
我真的非常同意，就从应该，我觉得因为台湾可能练习场太多，大家第一个去打的地方可能就是练习场，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是如果可以的话，是从国岭练到发球台是最棒的，对，那我也觉得真的觉得台湾这种很多炮台式的国岭真的又硬，基本上你要上国岭是超级难的，所以你就算是上了国岭，可能也是滚出去了。那你上了国岭滚出去，你会觉得啊，应该可以推炮的，或是推 birdie 的，现在完全就你 landing 是到国岭，然后可是还是滚出去，然后你变成说可能没有办法一切一推回来，反而炮还没了，就可能变 bogey 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特别在台湾很重要这部分，因为我觉得美国，因为他们国外，我觉得其实他们甚至泰国，他们其实他们国力也蛮大的、啊，或者是他们国力比较少那么多炮台，因为他们地形就没有那么崎岖，或者这么高低起伏这样子。我觉得其实真的台湾在台湾，其实能从国领域到练到发球台是最棒的。那其实我们常常球友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大圣江神想讲，就是说其实他在练杆的时候，他其实都是练，就在练 wedge， 即使他可以开球开很远，然后长杆可以打很远这样子。那可是他也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他有一年的 in master 的时候，他那时候他每次打的第二杆都是100以上，就可能110、120、120、110、120左右的 range， 因为他说他不喜欢打那种30到80的那个 range。那所以我知道这个其实30、80是一个很尴尬的 rang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很尴尬，我们可能也可以请 Brian 跟我们解释，那为什么这次。那我们也可以请帮人帮我说，要怎么样可以好好控制这30到80，甚至30到100的这个 range 距离。
OK， 所以你说等于是这个距离内的距离控制这样子。那我会给大家第一个建议是不要打到70码跟30码这个区间。OK， 那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30到70它比较没有这么好控制，是因为第一个30码到50码。这算是一个蛮小幅度的挥杆，基本上大约就是在你的一半挥杆这样子而已，就可以打到50码。那50码以下，你的挥杆的高度就不会这么高了嘛，所以就代表说你真正在用身体创造出这个速度的时候，它的时间是没有这么够的。然后再来，大部分人我们就讲白，大部分人在练习这个区域的时间是真的很少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垫子上，所以。以投注的时间来看的话，这个时间不多，所以本身在下场的时候，它就不是你的强项。好，那再来我们来讲球的反应。球在30码到50码这个区间，它本身的后旋量就不高，上去果岭它是会可能咬一下，但是它往前滚的量是很多的，可能有可能到5码，有可能到7码。那便是5码到7码，它就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可以完全停球的效果。那当然，我们有看到一些选手是在打50码的时候，他可以很停球。那他需要的技术门槛比较高，然后再来他的果岭状态也要非常好，他的天气状态也要非常好，所以他才有办法在50码的时候创造出就是比一般还要多的 spin， 才有办法创造出那个效果。所以以这样子来分析来看，70码以下到30码这个区间其实真的是不是很好控制。那真的很多选手会想要把它当成得分距离的位置，都是在70到110、120这一段区域。这段区域随便通常都能够创造出将近10000转的后旋，9000到10000转的后旋，这是非常够让你的球停在果岭上的。但70码以下，可能没有足够的速度，或甚至没有足够的练习时间，你要创造出那些 spin。是很困难的，有可能只有5000转，那个可能停不在果岭上，有可能4000转、3000转都有可能。所以以这样子的 spin 量，是会让球一直往前滚，反而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控制。OK， 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的选手会选择把策略摆在70码到120码这个位置，当成他们的策略去做拟定，而不是把它摆在70跟30这个区间。那一般来说，如果这个球员能可以直接第二杆打进30码的话，他们就会直接打进30码内，用果岭边的切杆方式去进攻。但如果没有办法到30码内的话，他会发现会留下这个尴尬距离区间，他就不会选择这么做，他会选择把它放在70以上，这样子他的下一杆的进攻比较能够好好控制到
他想要的位置，这样子。
这个非常有深度跟。有帮助的一个分享。
对啊，就像这种部分的话，其实，有些人也会像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比如说像我30码或是60码，其实就是有时候会就像是刚 Brian 说，就是可能大家都在这个那个地台上打，就是在练习场的时候地台上打。其实你真的在打30、60码的时候，你拿的 loft， 你不管是拿什么样。 挥杆的，就你的 wedge， 不管是你的深 wedge 或是你的 lob wedge， 就是60度或是就是58度等等的挥杆，其实有时候因为场地的关系，如果是地太软，或是你没有出好，就像是刚刚 Brian 说，你就其实好像没有出到好球，基本上也是你不但是没有速度，而且没有出到好球，其实也是很难出到好球，可以导出你要的速度、挥杆速度跟你的距离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这样子。那比、嗯、对，特别是那种就是这60码或者是70码那种距离，就是会很尴尬这样子。对，那 Brian 会建议就是在这种距离，如果说啊，好吧，球友真的是一定打到这距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 lie 或者什么样的状况会希望球友是用哪一种的挥杆呢？像我个人是用，就是大概是54或是56挥杆了，不知道这个度是不是 OK？ 就是比如说像是个60、70码好了。
你说在这个距离区间，你的选杆要选用哪一种杆子会比较好进攻呢？哦，我一般来说，如果在这个基本上100码内，我会尽量叫大家选用大角度的杆子。最大角度的杆子，那以大家比较熟悉最大角度大概是60跟58度，那他们通常以一般球平均能够控制的距离大概是在70码左右，所以它的极限是在70码。那我就会说70码内你全部都用你的58或者是用60来处理。第一个，它比较能够创造出比较高一点点的弹道，能够帮助停球。第二个，它的旋量也比较能够创造出很多的后旋量，能够帮助你停球。第三个，它对于你长期切杆的发展，你的动作的发展其实是比较好的。那因为这个发展，我如果要解释下去会有点长，但是它其实对于你打球的发展是比较好，你触球的品质会因为你拿大角度的杆子而越来越好。70码以上的话，你可能就要换到54度、52度去处理70码到100码这个区间的距离。那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接近是50度，或是48度来处理100码到120的距离。通常大约球杆都是这样子去做分配的，这样子。
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阿伯啊，或者阿公，他们可能就是，或是有些教练就有一些比较更初阶的，可能是还没破100杆的球员。听人家都会说哦，可能就是拿一个杆子给他们打，或者比如 P 杆啊，或者 A 杆啊等等的。这个的建议是以也是一个分距嘛，就是比如说可能是你在还没85之前，你可能就是尽量都拿一个杆子去做于就可能的100码内或者50码内的一个切杆切推吗？
我觉得如果是需要照着这个建议走的，那应该他还在100杆到123以上的这个能力啦，所以他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先把他的动作跟 contact 练好，所以他才有机会去解锁其他的杆子啊。那个时候用 P 的概念是因为 P 它比较能够涵盖大约100码内的距离，所以他会先以 P 来去练习，练最多的时间，用最多的次数，他频率是最高的，所以他先好好先把这支先练好，先把他动作先稳定，先把他触球也变得比较好了之后，或许他越打他的状态越来越好，那或许他才可以进入到拿58度控制一下，54度控制一下，这样子是有点循序渐进的。所以如果是像这样的建议的话，那建议就是给100杆以上的球友的这个策略是可以用的，但100杆以下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去玩一些别的杆子了。
明白。
所以其实说到实战的策略上，今天靠近了国岭，就是靠近了国岭边，就常常拿着60度的这个 lob wedge 来去做很多高抛球啊，或者是甚至去做一些他平常练的这个切杆的动作，还是你有什么看法？如果今天真的在实战中，他手上就是可能一开始打拳没有很多支切杆，人家可能就给他一支60度位置，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球员。
如果已经到果岭边的话，一般来说我在教学，我界定果岭边的范围是20码内，所以20码外就算是比较 patron 的位置。20码内这个周围，当然要先看我们面对这位学生的程度。所以如果像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学生程度还没有这么高，我们当然也会先给予他，像例如 P 是他最常使用的杆子，先让他以熟悉的杆子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每个层级的，就是球友他面对要把球打上去的这个目标的期待值不太一样。就例如说，100杆以上的球友，他就单纯的先把球打上去就已经很好了。那以90几杆的球友，或许是就是要能够靠近旗杆一点点，大概还要3大步的距离。那80杆的球友，他的要求跟70杆的球友会再更高。那以球距来讲的话，如果他的程度越高，他的程度越高，我就会比较建议拿一支60度的杆子或58度的杆子去处理20码内全部的问题。这是最主要的那支杆，你要以80%的时间都在用它。其他的杆子是偶尔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例如说你偶尔用 P， 有用8号铁去解决。那如果程度比较就是在90杆以上的球友，他们这个区域的球，我就会比较建议拿最熟悉的杆子就可以了。所以有可能不是你的60度，有可能你最熟悉是 P， 那你就拿 P 去处理它就好。这样，所以给建议的时候，确实也是要看我们建议的对象是在哪个范围，然后给出相对应的建议，这样子。
对，你就有没有什么想要问Brian 的地方？
有啊，就是有关于就是沙坑啊，我觉得其实很多球友，很多就球友小白，或者甚至一些厉害的球友，可能也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沙坑附近的话，到底要怎么样？比如说做距离的控制啊，或者是要怎么样去把球轻轻松松或稳定的把球打出来，这样子。
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我教学这么久，我通常都会跟我面对的这个人说，我们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先把球先打出来，再来寻求控制距离。所以以一般球来讲，球要先能够一次就能够出沙坑的话，就已经够困难了。所以我们就会针对于我们要的这个目标，我们要让球一次就出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让球一次就出来？是来自于你的 contact，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逻辑很像，一定是你的触球先出了问题。你的触球出了问题，代表你的动作有些瑕疵。所以先以动作来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触球问题，你就能够达到你的球能够一次性的先出来。一次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够去看说我们的距离控制要怎么控制，要用什么样的策略来控制这个距离。所以是有点像一层一层这样看下来。所以一般在上课的时候，就会先请你打2-3颗，啊，我看一下你的阶段在哪里，所以再来设定不同的目标，这样子。所以对于一般球会很困难的，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动作跟 contact 不够好，所以他们沙坑出不来。但其实沙坑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啊，它其实蛮简单的。
不然教练很客气啊，很客气，没有
感谢Brian过来，因为其实时间对。
没有说，直接说，直接找我上课就好了。
时间差不多，没有，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常常还有机会约邀请 Brian 来上节目，大家就可以常常听到他的一些那个无私的分享。我觉得他今天其实讲了很多，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他都是留在给这些选手的一些很私房菜的东西，我觉得很棒。然后我在这边也要花一点点小时间感谢一下他当年我们在 TPI 考试的时候他的一个很好的协助，还有那个短杆圣经他带在手上的时候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帮助，让我可以在一起的时候闯到美国还有一口饭吃，真的。然后就有没有什么想要觉得这个 take away 你想要跟他跟 Brian 分享的，或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
我这部分的话，就是我其实我想要就是说，就给听众说，就是其实真的短杆比长杆跟重要的短切真的是短 up and down， 这真的太重要了。我觉得 就其实 Brian 有台湾有 Brian 这样做一个短杆的教练是，甚至他现在又有新的武器，就是 Endpoint， 所以他基本上他有两个系统他都有，就是短杆的系统跟对杆的进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对于一些不管是职业或者一些球友，其实是对我很有帮助的。那也很感谢就是 Brian 来唱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推广这种短切这种这个技巧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 driver for show， 然后 putt for dough， 可是真正你要得分，你要保 putt， 真的就是短接跟推杆。所以就是谢谢 Brian 来我们的节目这样子，谢谢。那 Brian， 如果说听众啊想要找你，要怎么样，要从哪里找到你，或者怎么找到你呢？
哦，大家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还有脸书 ，Instagram 的话就是Short Game Kim。然后底线台湾 TW 这样子，你就可以找到我在 IG 上。然后脸书的话，就可以打布莱恩高尔夫切杆教练这样子，就可以找到我。那基本上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在 Instagram 上面，所以如果要跟我联络的话，到 Instagram 找我是最快的。
然后我记得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些高尔夫心理学的东西，他还会发一些虐心高球的一些小小短剧，我也很喜欢看，也希望大家上去可以。多阅读，不管你打球还是没打球，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心灵鸡汤。
这个心灵鸡汤是来自于就是带选手还有自己经历选手这一段这样子磨练出来的心灵历程，
绝对不是毒鸡汤，而是属于高尔夫球人专属鸡汤。
毕竟我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玩下去，所以我要给鸡汤，而不是毒鸡汤。
好啊，那 Joey 哥，大家怎么找你？
OK， 大家一样到我的每周桥的粉丝专页看我每一个礼拜发的品牌观察，谢谢。然后就呢，就大家怎么找到？
我是高球专案，我也是在 IG 上，我也是都在 IG 上而已。对，谢谢大家，谢谢今天 Brian， 谢谢 Joey 哥，谢谢大家今天来录 Podcast， 谢谢。
好，谢谢 Brian， 谢谢。
对，谢谢。